到梦想电影院，我是抱抱，
还是我露露。
我们今天要承继以前的传统，就来盘点一下今年一整年的电视剧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我们去年其实有做过一个小小的赌注，压了一下哪些剧会火呀，或者是看好哪一部剧，然后我们今年就可以兑现一下了。然后我们先来兑现一下吧，我们去年各自压的剧。
知道为什么笑吗？因为某人跟我信誓旦旦的说他去年压的也是恋爱先生，结果今天早上我们又把去年的那一期节目翻出来听了一下，结果真相了，压恋爱先生的是我，某人压的是如懿传，然后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不是我真的我是不承认的，因为我脑子里觉得我们最后好像还是统一了一下，因为我们是那种粉丝滤镜嘛，就即使是抱着他不一定会火的心态，但是呢还是压在他身上。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是今年一整年收视率最高的一部剧。
没有一整年，是一到十一月份。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查到的只能查到一到十一月份的，
十二月还没过完嘛。
但我觉得基本也就等于
没有呀，下面还有一个
大江大河吗？
对啊，
我觉得应该最后一个月也翻不起多少风浪了吧，
很难讲。我是觉得我们去年是2017年，
对，
一月到十一月的，那我们这个正好是差不多一样的时间，是做2018年一月到十一月。我们可以说它是2018年前十一个月的剧王。
对，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达成了我们当时预言它会成为爆款的，算是压中了吧。虽然我好像有一点点说不清楚啊，有一点悬疑，但我总觉得我是压了它的。
你是潜意识的压了它，但是你嘴上说的还是如懿传，有录音有真相。
但是我觉得去年肯定会有很多，不只是我，包括很多营销号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行业人士预测，肯定都压错宝了。因为今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年，就是所有的大制作、大投资、大明星基本上都扑了。而且今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流量明星并没有带来很高的收视率，反而是一些黑马是冲了出来，所以这是今年一整年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我倒是不觉得奇怪，其实你仔细想一下，流量明星的那些戏，去年我就说没有收视率特别高的，也一样呀。因为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理性，只不过流量明星那些让你觉得很热闹，但是实实在在的收视率是没有的。
虽然我是乐见其成这个现象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惊讶嘛。流量也就算了，但是那种比较老戏骨啊，或者是大家公认的演技派的那些人的剧，然后制作非常精良的剧，可能不仅仅是扑了，有些甚至还是巨惨的那种，我们到时候可以慢慢的再聊。我们今年呢还是跟去年一样，也是从那个排行榜
网上不知道哪里挖了一个排行榜。
对，因为这个排行榜真的很难搜到一个特别权威特别集中的一个份儿，我们只能相对而言的去聊。
对的，只能搜了一份看着还行的。去年我们是找的那个 CSM 那个52城的嘛。
对，
今年我们这份是应该是综合了各个卫视，因为去年那份好像是两个卫视平均出来的。
对，
这个呢它就是按照你单片单卫视这样子排，可能会出现同一个剧在两个卫视播，但是排行不一样，因为收视率不一样嘛。
然后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今年从一月份到十一月份收视率排行最高的至今为止还是恋爱先生。我们说说这个，其实我是有点意外的。
我当然也例外啊，我们去年压这个基本上一大半都是因为那个什么粉丝滤镜嘛。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它会好看。
对，
但没有想到它会是今年一整年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收视最高的。
对的，
因为在我眼里好像火的程度比较高的剧有好几部，
应该有几个可以，
但
还差不多的，
但居然也没有它收视率高。比如说像香蜜沉沉，我感觉它讨论度非常高。
但是他居然也没超过李安先生。其中有一阵子我还以为娘道会超过他。
娘道如果超过他的话，我真的要去砸电视台。
本来这个娘道就属于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片子嘛，所以怪象年年也总是有嘛。
而且最好笑的是恋爱先生当时为什么会那个上映，也是今年真的是魔幻，非常魔幻的一年，
就是临危受命是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靳东临危受命的几部剧收视率都挺好的，像
前半生也是，
我的前半生他也是临时插进来的，但是他收视率也是很高的嘛，属于去年的现象级片子。
嗯，
就我觉得今年普遍来说好看的剧真的是挺少的。我今年因为从下半年开始就属于赋闲在家，所以我就剧荒嘛，我就怎么看没有什么特别能看得入眼的，所以如果这样对比下来的话，还确实《恋爱先生》是挺好看的一部剧。
嗯，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这今年一个最大的我觉得非常突出的一个质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前两年已经有这个迹象，就是说网剧开始走强，电视台的剧可能就慢慢弱，那今年就是更加明显，就是因为有很多最爆的剧是没有在电视台播出的，都是网上平台播的。那电视台因为现在是因为广电大老爷们管得又更加严，审核又更加难度更加大，所以就造成了年初最早的时候《恋爱先生》临危受命，就是开始的时候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爆出来消息是《八清传》跟《如懿传》，因为两档都是东方卫视定的戏嘛，就是他们在打开年的这个大戏，第一部大戏的这个名额，就是开始是这两家公司在抢，结果呢两家公司分别发生了各种奇异事件，都没上。一部呢是从电视台的剧变成了网剧
啊。是吗？
你看看那天排行榜上有《如懿传》吗？
哦，
是不是？
哦，
然后另外一部呢就直接就应该是，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戏在未来的十年之内能够上的，应该是很难了。
嗯，他不是说还说要补拍什么的吗？
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高云翔的事情，造成了这部戏，不是最早呢是因为历史问题，
对对对，
被历史粉给举报了，就是八清传嘛，本来不是叫赢天下嘛，后来就改名八清传，然后就这样也是被历史粉给举报了，整好了之后呢又说可以播了，哎，但是又碰上了高云翔事件。
对，然后后来又爆出李晨去帮忙补拍。
对呀，
但是其实现在看看范冰冰本身也有事儿。
对呀，之后范冰冰又出了事情。所以这部戏就是我觉得很难再出现在众人眼前，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惜的，因为本来就
对，应该就是
武则天第二
大女主的这种玛丽苏剧，
没有什么特别。
那我们说那个今年的一个非常现象级的一个剧，也是今年收视排名第二的《娘道》。《娘道》你看过吗？
我看了两眼，就是都是在就是被逼的情况下，扫两眼，那我真的是忍不了。
我是在网上看到就是人家的截图嘛，就是大家都批他就是三观不正嘛，然后我就看了几个片段，哇，果然怎么居然有这么三观不正的剧，他居然也能过审。
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这个广电大人们的审核标准是啥。
对，而且这个剧它居然非常符合中年人的这个价值观，因为他们就好像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就是还是一直觉得女性就是应该是三从四德这个，
然后对
纯良的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要传宗接代的这个样子，但其实抛开这种道德上的东西不说，就光说这个剧其实也是一部特别玛丽苏的剧。因为我看了很多就是那种一句话讲完什么这种什么五分钟看完整部片子嘛，我就看完了之后发现这个女主简直就开挂的人生啊，她简直就是中国的超级英雄，
就是开挂呀。
她的出现呢，就网上有一句话叫终于有一部剧可以拉开两代人的距离的一部剧，就是能通过一部剧看出你们两代人的代沟有多少大。这也是属于今年的现象级片子，我一度以为它要成为全年最高收视率的一部剧了，好在有恋爱先生在它之前。
因为他这个娘道嘛，总排行他是跟恋爱先生那个就是单电视台的排行，只差了收视率上面只差了0.0118。
我觉得这两部剧为什么收视率最后还是恋爱先生高呢？娘道它主要只征服了中老年观众这个群，但是恋爱先生是全年龄向，年轻人、中老年妇女都能看的，所以我觉得要收视率高还是得征服全年龄向。
那当然你基数就大呀。
对，
但是还有就是说两个平台嘛，恋爱先生是东方跟江苏对吧？
对对，东方跟江苏。
然后那个娘道呢是北京和江苏
、
所以说就是其实就是东方跟北京的比拼了，就是差一点。
然后这个娘道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所有的原班人马都是当年做那个一部很火的网剧的，叫
网剧，
对，叫那个叫什么灵魂摆渡
啊，
对，就是导演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的主演的整个班底
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些演员应该是一个公司的。
然后好像当时是有很多年轻人是冲着这一套主演的班底去看的，因为他们那个灵魂摆渡后来还出了一个电影版的，里面有一个女演员就是现在娘道的主演。主要是那一部网剧是受年轻人的喜爱的，而且打分都非常高，但是他却出了一部年轻人都特别唾弃的娘道，就是这种反差就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嘛。哦，当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炮轰了现在就是收视率作假的现象嘛，就是那个导演，然后就让人家觉得，哎，是不是这个片子是很良心的剧，所以刚开始的关注度就非常高，没想到就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是一个三观特别不正的片子嘛，所以综上所述，这所有事件就让我觉得这整个创作团队我都有点看不惯他们的做派吧。
就我从这个名字娘到这俩字我已经读出来的深深的郭靖宇的味道了，就是这个导演编兼编剧，他之前就是什么铁梨花，说打狗棍勇敢的心，就是这一套套路啊，完全就是民国的这种剧情，完全符合他的那个制作。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我也是一点想看的兴趣也没有，一直到就是网上就开始在骂了嘛，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早该被骂了好吗？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吧。收视排名第三的就是今年好像感觉那个火度特别高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当时我觉得同一时期还有那个延禧攻略嘛，因为我不知道延禧攻略没有上新。
没有上新啊。
如果上新的话，你觉得他们俩谁的热度比较高啊？
那肯定延禧。
对，因为他好像都已经火到了香港啊什么的。
因为为什么呢，这也是题材决定的，因为香蜜它是属于一个类似于玄幻题材，
对对，
有点
仙侠之类的，
对对，然后它的受众呢基本上也就是年轻人，然后而且它的剧情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仙侠这种打斗啊，或者说是那个谈情说爱的这种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仙侠的就怎么讲呢，是有点像我这种，我就属于一看到仙侠就是天然障碍的这种。
对，你就是不要看这个，
就很难看进去的那种。
但是像那个延禧攻略呢，它等于就是像甄嬛传的这种受众面可以的，而且再加上就是以前比如说我其实我一直不觉得甄嬛传特别好看，
对，我也是，
我就觉得也就是一部古装这种轻功戏，但是就有很多人就为什么会喜欢甄嬛传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显示就是前面女主比较弱，后面女主又变身比较强，也是一个类似于到后期升级打怪了
啊。我觉得甄嬛的好是因为它的细节做得好，因为它的很多礼仪就是你现在可以把它当
成，对，但是你整体的时候谁是一看这个部戏是看它的细节线的，你难道不是看大概剧情吗？
大概剧情我就觉得不是很好看呀。
对啊，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不会有人是去看为了看他礼仪怎么样去看这个戏，为了看他那个什么细节怎么样，还是要看蒋欣这些，就你是因为你一直代表的小众呀，我是代表大众呀。
好吧，
我是我们在讲的东西不是说我们小众怎么怎么样，我们是在讲整个面怎么怎么样呀。
就是宫斗剧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天然的屏障。
对啊，就是说你因为你太小众了呀。
但是我把那个看完了，我把《如懿传》看完了，就是因为它的细节其实做的也蛮好的，包括各种的礼仪典礼，就很多清宫剧里面根本不会去呈现的这种东西，从场面啊跟它的那种规制上来讲都做的还是蛮细致的，而且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感觉。
那你有没有看那个
延禧吗？
没有看
延禧，我看了两集我实在是看不进去，就它是属于就跟我之前聊毒液是一样的，就它是属于这种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是我不能接受的这种错，就是他这个剧放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中，
你觉得他应该是活不过三秒的，
肯定是的，就是你不能这么编你不管如懿传大家再怎么诟病他任何的剧情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在那个时代那个人物的状态是符合的，虽然有很多人觉得如懿有点太软弱啊什么就不够强势啊什么，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他作为这个身份这个角色他就真的就是应该这个状态是对的，但是那个魏璎珞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点是我看不下去的这个点。
其实我以前我也会这样觉得，但是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那个时代所有的了解也都是通过历史知识或者以前的一些剧的积累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的说明，就是说到底那个时代到底是这个怎么样子的，这是听说而已，你没有切身感受过那个时代。
但他这种样子绝对就是会死的，就是根本不需要你有你知道
什么。那没办法，他就是有女主光环，
而且
像甄嬛这种的，我也是觉得他如果是说我是那个时代人，我也觉得他活不过两分钟。
但是他没有魏璎珞这么过分，他其实起码一开始也是谨小慎微，然后慢慢到他很强的时候他才做一些那种事情，但是魏璎珞是从一个宫女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子顶撞啊怎么样乱七八糟的，我就觉得早就死了一百回了好吗？而且就是皇上为什么犯贱非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就是非要你要顶撞我，这不就是流星花园吗？就你流星花园放在现代你怎么编我能接受，但是你放到那个清宫剧里面我就不能接受，所以为什么于正的剧每一次我都看不下去，就是因为它根本不符合这时代的规律，不符合这个社会的现状，不符合人物的状态。
我对啊，所以我说你的这一切都是说你在就是以往的这些经验的基础里上嫁出来的呀。
你说这都经验，但是他如果他想一个反派死是靠雷劈的，这也是经验吗？这就是不符合，就是这是乱编。
说什么雷劈啊？
他不是想要一个反派死，他就祈祷雷劈死他，后来就
所以这
就
是搞笑呀？
死吗？这种就是我不能接受的点。
就你每次都是关注一些非常小的方面，然后你就忽略了一个大的那个什么，我是觉得你每次都是关注点都是小，就是往就是一个细节性的，你非常关注细节性的东西。
我觉得《延禧攻略》就是一部职场剧，它放在职场里面，它就可以
对啊，
就很成立，它就一步一步的，而且它这性格也是很符合现代人喜欢的性格。
对，
就大家喜欢它都是喜欢它的就个性嘛，然后什么女权啊、崛起啊怎么样？但问题是，它放在现代我都可以。但是他放在那个宫廷里面，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不成立，所以我就是我看不下去的原因。
那我正好跟你相反，我是如懿传是为什么后来看不下去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
啊。好吧，反正就是如果说他能上新的话，他收视率应该会排到第二或者第一的位置吧。
应该会的，因为你光看一下他在香港地区的收视率你就知道。
但我觉得其实宫斗剧嘛也有一点点局限，因为从我父母的选择性来看啊，他们不看宫斗剧，说不定超不过恋爱电视。
No， 因为爸妈也是代表一部分的老年人，他不看宫斗剧。
其他老年人
看吗？还有很多对的要看的
啊，
就是很喜欢看宫斗的
啊。
为什么就是宫斗宅斗会变成一大趴的题材，就是这个原因呢，因为大家喜欢看这种呀。还有这种什么家庭邻里撕逼的这种呢也会很爆呀。为什么？就因为这些是有一部分的固定受众在这边的。
嗯，好吧，那我们就说说那个，其实我们要说的是香蜜啊。香蜜我觉得它能火我有点意外的，因为它首先受众比较少嘛，只有年轻人看。我觉得它能在这段时间里爆出来绝对是因为同期内没别的片子好看了。
一个是同期内没什么片子好看，另外一个呢确确实实这部戏真的是蛮偏原著的。 因为我是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小说，没有看过小说的，我是看了就是当时也是一周更新几集这样子嘛，我是
等那也只有那个受众是小说粉啊，
没有呀，就是像我不是小说粉的，我是先看了剧，我就看了可能几集的剧，我觉得哎还不错，然后我倒回去看原著，你知道吗？然后我看了原著之后，就因为我原著就是从头开始看的嘛，所以呢我就是又带进去，就是说前面播的这些剧情有很多的原著里面的台词或者情节部分，它就在剧里面都是原版呈现，就是还原度很高，
但起码要一开始那几集是能够吸引你
对
去看原著
对, 对
吧，
对，就说明它就是因为它前面几集就算制作比较精良，就是不管是那个景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虽然也非常看着非常魔幻的景，但是是漂亮的那种，是舒服的那种，就是算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花一点钱的，就特效比如说经常他们特效五毛，它这个特效应该至少有一块左右的这样的，
我觉得还好吧，反正相比
你又没有看多少，
我努力的看了 N 多次，因为它实在太火爆了，所以我点进去很多次，但我也不是说它不好看，不像说《延禧攻略》有我这种特别不能接受的点，就是可能我看的线是白蛇。
对呀、啊，你是因为你自己的那个障碍呀。
就是因为杨紫她这个两部都是仙侠剧嘛，然后两部是紧接的，而且是白蛇放了十天就被下档了，立刻接的就是香蜜，然后我就有点就是跳不出来，我不能同
意。这个人是有感情洁癖的那种，就他自己看剧也是有洁癖。他先看了那个白蛇里面杨紫是跟易家伦凑对的，然后呢他就接受不了，接下来杨紫就跟别人配对了，而且关键问题是他又有点喜欢易家伦，所以就变成了他自己的那个什么一个障碍。
不是，
我觉得很奇葩。
你觉得白蛇的特效好吗？
白蛇就是说你现在你问我啊，我能想得出来，脑子里面有香蜜的很多具体的特效场景，那个景，然后什么乱七八糟剧情景啊之类的。白蛇我现在脑子是空的，就是说想不太起来。
我特效我就不对比了，因为我香蜜看了不多，但是就是从色调来说，肯定是白蛇的色调好看的，香蜜有点太五颜六色了，
你就觉得有点太艳吗？
它很花，它不统一。
还好，因为香蜜它的是花的那部分，因为是在花界，它就是花呀。
对，但是天界也是，因为它天界给我的感觉不是仙，它给我的感觉很像就是陆地上的人的朝服。你看他们就是邓伦穿的那种衣服啊，也都很像朝服或者是战甲之类的。
它就是战甲呀，
就不仙。白蛇很仙，从到尾都很
仙。不是，因为它是角色设定就是不一样呀。因为邓伦他就是天庭的一个将军呐、啊，他的是皇子带将军的这种角色呀，那他当然是朝服跟那个战甲呀，没错呀。因为你没有看完，我觉得你没有看完你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要再讲了。
好，再见。
然后那个，对，因为白蛇这两部我都有看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看白蛇的障碍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
白蛇是剧情障碍。
我不是剧情障碍，我是明，就是因为有珠玉在前嘛。
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看白蛇吗？因为我从小是新白娘子的粉丝。
对呀、啊、我是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那个新白娘子。
对对对对对，
那个
我
看了大概有三四遍，至少三四遍。
我超爱，我也是的。
我超爱赵雅芝。
对对对对，而且这里面还有赵雅芝，这是我为什么会去看这部片子。而且我一向不喜欢那个爱奇艺的、我就为了白蛇去充了爱奇艺的会员，结果他只放了十天好像就下架了。因为他一开始第一集就有赵雅芝，又有那个刘嘉玲，然后就让我觉得他卡斯还蛮强大的。
我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是怎么呢，就是说因为第一个时代那一段没什么片可看，第二个呢是因为我其实我一直就一看是
跟白蛇有关、
哎、对，我就不想看、
就是啊，你就不想看？
因为你就像我看《还珠格格》一样，有第一部《还珠格格》那么好看，我就不想看后面的这些粗制滥造的、
哦，
我就觉得后面的全部都是来蹭它的热度。
就是会好奇想要看一眼呀。
我就觉得后面这些都是来蹭它的热度，我就觉得这种肯定都是拍烂的。然后后面呢，是为什么去看呢？是因为
哦，还有杨紫。
对，就后面是因为我还蛮喜欢杨紫的。然后而且是实在是没什么片可看了。然后那时候网上也是有一些那个电视剧博主嘛，有在推荐说这个还行，
这个收视还蛮高的，就是他上了没几天已经破10亿了。
对，因为他是 是一下子放出来的。
对的对的对的，
它不是像那个香蜜或者是延禧攻略这种是一周放几部这样子的、
嗯、
它是一下子全部放出来的。所以当时我是就是实在是没什么可看，我就说看一下吧，然后觉得还能看得下去。
嗯，
那然后现在好像又有另外一部白蛇，就是鞠婧祎那版的、
啊、对对对，
好像也要播了。
那个据说就是按照这个原版的来了，就我看白那个天机之白蛇，我以为它是按原版，所以我从头到尾都在寻着那个剧情，结果从头到、
哦、没有没有，
从头到尾都不是。
我后来就是说，愿意去点开它，就是因为
不是
对。在网上就看说这个跟原版白蛇没什么关系，就
是
说不是太大
的。我越看越跟剧情没有关，我就越觉得你在搞什么。
我没有，我就是觉得你是因为只是你名字就是类似嘛，然后那个又跟原版那个没有什么的话，我就没有破坏我心中的那个原版的那个什么、
哦、
我就觉得 OK， 我可以去看，而且又有赵雅芝，所以我就说那就看一下。如果是说他比如说是像那个原版翻拍的这种的话，我可能很难去看，或者就是说我就是抱着
我就是抱着
要去骂他的心态去看他的。
哦，我觉得我应该会看一眼这种，因为毕竟以前很喜欢嘛。
嗯，
然后香蜜反正就是热度也是很高的，
然后香蜜反正就是邓伦跟杨紫的 CP 感也是蛮强的嘛，然后他们在那个微博超话里面好像也是排前三的，
但后来吵了，他们两家撕逼撕的，
对，就是每次都会有这种撕逼、啊、
都已经请出律师来了，撕的超厉害，很恐怖。
但是后面好像又出来了一个他们的 CP， 就是把名字改了一下而已。
嗯，因为我关注过一阵子嘛，就觉得、
嗯、
哦，撕的太惨烈了，就所有 CP 我觉得最后的下场都是要撕的，
那是肯定的呀。
嗯，然后排名第四的是《美好生活》，这一部我真的我看的要气吐血了，因为他的那个主演是张嘉
译
跟李小然嘛，因为我很喜欢李小然
啊、嗯嗯，我也喜欢。
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演技没问题，对吧？就是应该不会太差的。然后他的标题叫《美好生活》，结果不知道在搞什么，这两个主演居然最后不是在一起的，我真的是。
你看完了？
我最后哦，对，看完了，因为我一直想看到最后一集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在一起、
嗯、
结果就还是没有在一起，
是吧？
我就不知道他从头到尾在搞什么，这前面放了那么多在干嘛。
那说明我这及时的退出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我想有种是中间搞一点那个乱七八糟最后可以在一起，结果他最后还是没有。
开始就因为我是冲着李小冉去看的嘛、
嗯，
而且关键问题是去年我们不是做电视剧盘点的时候嘛、
嗯、
也有说过这部戏嘛，
嗯
啊，然后我想说看一下张嘉译跟李小冉的搭配会怎么样，但是我是在
就是他前期出现的那个时候，
对，就是他前期出现，然后他又跟他前期断的不利索的那个时候，
嗯，
我就毅然决然把这部戏给 pass 掉，就不要再看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部戏的走向将会走向一个非常奇怪的路径。
真的，我现在不明白现在编剧在想什么，就是他整个故事编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编出来，因为他从头到尾
你也不觉得他美好，
从头到尾
是生活。
事实上你看他的开头，他从头到尾就是应该是设置了一个比如说心脏这条线，就是设置男女相遇然后要最后要相爱的、
嗯、
但是他最后居然把这条线给抛弃
了，
他莫名其妙就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那你编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呢？你讲这个故事是要讲什么呢？
他前期换心脏的这个梗又回到了像晋江，我说那个第一代晋江大写手什么明晓溪的那个故事，那个叫什么会有天使替我爱你，就是这种的吗？
对，前面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即使俗套，你结尾
你期望中间展开的故事内容，因为毕竟也是属于中年人的爱情了，
对，毕竟演技也都在，对吧？
贴近一些生活化的、加一些怎么地也不会变成后面的那个。
对啊，就觉得这个故事看到最后真的是生气两个字。
你还看到最后，所以我真的是从他前期断的哩哩啦啦，因为我这个人就讨厌一切纠结的东西，所以看到他们在纠结我就烦。
我就是冲着李小然才坚持到最后。然后后面排名第五的《面具》，这个我没有看过，主演是祖峰跟梅婷。
我听都没听说，好像也是属于谍战的那种吧，我猜哦，
我估计是吧，说明总有一类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但其实人家收视率其实挺高的剧。 排名第六的谈判官，
这个是完全一点水花都没有啊，面具。
就是肯定是网上没水花，但是看剧的人
还是会看，就比如说喜欢谍战戏的。
对，因为这部分人其实跟网民是完全两拨人嘛。
嗯，
排名第六的是谈判官，我本来以为这个剧糊了，因为当时口碑很差嘛。
嗯，
就是杨幂跟黄子韬。
嗯。就是这个是黑红黑红那种的，你知道吧？
嗯，
因为杨幂的路数呢，就是黑红黑红也能红。之前翻译官不也是吗？也被吐槽的一塌糊涂。
但扶摇就不行啊，就今年
扶摇没有上网呀，啊不，没有上电视台呀。
但他就算是那个网播率好像也不高，而且口碑又很差，有一点讨论度都没引起。
因为是觉得是编剧的锅，就编剧导演锅。另外一个就是真是男女，这是我见过。最跟杨幂不搭的，
我们去年不是有说过想要知道杨幂能不能把阮经天也给带起来，结果证明杨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带得起来。
对，这个因为我觉得是剧情要背一部分的锅。
但我其实阮经天因为这部剧也缺了
一点粉，
一点粉、
嗯、
还是。
但是就是说你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说扶摇原著的配，就是这个角色的、
嗯、
那个建立这个角色的那个样子的话，就是按照原著的这一套来拍，或者换个演员的话，跟杨幂搭配的话，可能不至于这样。
嗯，我记得去年不是有两个皇后戏吗、
嗯、
我选的是杨幂的这个扶摇，
对，
你
选我
选
的那个依然还没播。
对的，那个独孤皇后嘛，就没有
播。我依然相信他如果播的话至少会比扶摇强。
现在看应该是因为扶摇已经糊成这样了。就是你不是那时候跟我讲独孤皇后吗、
嗯、
虽然这部戏没上，但是我今年莫名其妙的看了四个独孤皇后、
嗯、啊，
我看了一部叫《独孤天下》，
嗯，
是安以轩演的，
嗯嗯，那个就是火了一小段的网剧，
就是他里面、
那个、什么徐，那个男的叫什么？
徐正熙，
对，徐正熙，对，
这一对 CP 那好像是
火了、
嗯，然后这里面就已经有三个独孤皇后了，就是他们一家三个女儿全部当了皇后，
嗯、
然后我还
是不是还有胡冰卿？
对的，对的，
对吧？
他是主演，
嗯，
他就是你说的。隋朝那个皇后就是陈乔恩演的那个角色、
嗯嗯、
这就三个了。然后我又看了一部大唐荣耀、
嗯、
里面也有一个独孤皇后，不就四个独孤皇后了。好吧，就等着看看陈乔恩那一版。
然后下面又是美好生活就 pass。
嗯，
老男孩就是我去年我还蛮期待的那部剧嘛，
对，
然后也算啪啪打我的脸，
就刘烨跟林依晨的那个，
对，还有雷佳音，
哦，他是客串是吧？
不是不是，男二，
耶，他居然是男二，但是好像一点声音都没有引起，
因为这部戏就是他所有的精华都在预告里了。
嗯，
如果是看着预告的话真的是还可以，
我看了一集
一去看剧的话就完蛋了。
对对对，第一集之后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这个剧里面那个就是演他儿子的那个胡先煦，
嗯，
就是演琅琊榜二里面的那个小皇帝的那个、
啊
那个、
今年他也算
对考上中戏、
嗯、
是中戏吧，中戏还是电影学院忘了，
不知道。就是他今年就是一个胡先煦，一个刘昊然，
嗯，
反正就这几个小孩吧都挺火的、
嗯、对啊。
你有没有发现老男孩当时也觉得他糊掉了，但是他收视率也还可以，而且
因为是平台的原因呢，我就是说呀，这就是像那个谈判官跟老男孩真的就是平台原因，湖南卫视就是他虽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夯了、
嗯、
但是毕竟还是有固定的观众群的呀，所以都是一一验证了我去年的那些说法。
排名第十的是好久不见，杨子姗跟郑恺，我瞄了几眼，
嗯
嗯，主要我觉得郑恺我不太喜欢他的演技，
嗯，
所以我就没看。你有没有瞄过几眼？
我瞄都没瞄，我都不知道有这部剧。
这剧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人在看的，但不知道他收视率能排到第十。那我们都没看过就跳过吧。
嗯，
排名第十一的猎毒人，这个其实刚开始我蛮期待的，因为他
的
主演是于和伟嘛。
嗯，
结果拍的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不知道拍什么鬼啊。
就今年有很多这种看上去主演什么都挺好的、
嗯、
然后制作好像也挺大挺精良的那种剧、
嗯、
题材也挺正的，结果拍成了是以偶像剧的方式去拍的，
今年还有一个跟他有点类似的叫《橙红年代》，
啊，对，
也是缉毒题材，感觉是那种政治，但其实也是按照那种偶像剧套路来拍的。
啊，你说的《橙红年代》排名第40，
因为也
竟然还在《一路繁花相送》之下，
《一路繁花相送》也很难看啊。
对呀、
啊，就完全看不下去。《橙红年代》也是容易看不下去，像《猎毒人》完全是因为一是平台好，二是主演都是什么演技派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媒体又挺推的，所以可能收视率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这个剧编的也真的是一塌糊涂。
哎，真的是不一言难尽的，都是。
对，所以今年真的能看得下去的剧太少了。
啊，下面《我的青春遇见你》这部好像口评还可以。
我真的听也没听到过。
他就是演那个，好像是八九十年代的那时候。
哦，也是湖南的。
对。
哦，我发现湖南的我都没看过。
就说明你不是湖南的固定观众群啊。
嗯。那个接下来也是恋爱先生，江苏卫视的，他排名第13。
嗯，
后面又是一部湖南的《1001夜》，我又没看过。
这部就是迪丽热巴跟邓伦的剧啊，就属于偶像剧那种，里面会穿插，因为这个剧的女主角爱做梦嘛，
嗯，
就她经常会，就是她开始是一个追星族，然后她是喜欢邓伦的，邓伦是一个好像花店那种插花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他喜欢邓伦的，然后后面呢就变成了黑粉
啊、哦，
就是就两个人就是冤家路窄的那种套路又来了嘛、
哦，
就从那个粉转黑嘛，就变成了黑粉呐。
然后后来又
梦里面又经常性的跟邓伦就是做梦在坐在一起，然后梦里面就会演什么各种的从古到今武侠呀、啊，或者是各种什么奇葩的那种剧情。
那这应该观看性还可以了。
对的，就是欢乐，
嗯，
比较欢乐而已，
就还不错了，就是
还行吧，
嗯，
就毕竟两个人演技还行。
这种剧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天然的障碍，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偶像剧的嘛、
嗯、
就感觉就是天然障碍。
那你当年是如何看的《流星花园》？
当年小啊，那时候才多大呀，连大学都还没读呢。
现在是老了是吧？
现在如果我还是一看偶像剧就两眼放光还得了。接下去是《归去来》，是唐嫣跟罗晋的情侣作。这一个一开始感觉也是铺的很大的，感觉是一部大制作、
嗯、
但好像挺糊的。其实你看哦，今年其实即使是排在很前面的，但是它的收视率平均都不高。
对啊，就整体的，因为就是
整体都不好，
都不行。
嗯，
嗯，因为就我说呢，应该是受广电的这种政策影响很厉害的，而且加上网络的这些视频竞争太大了，而且关键问题是现在真的，你除了这种老爸老妈喜欢打开电视机之外，其他的真的你打开电视你也是转到各种视频频道的这个电视端。
但确实也都不好看呀，质量不好、
嗯、对。
然后有很多剧你以为就是你印象中以为他们是糊掉的，居然他还能进榜，也真的只能说明没有好的。
对，就
对。然后接下来有几部我都没看过，像《利刃出击》《爱国者》
没有
《破冰者》。
爱国者我看了几集，因为有张鲁一、佟丽娅嘛，我都蛮喜欢的。 他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点像，哎不对，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是有那个谁，万茜
是脱身者。
哦对对对，我就对，就这两部戏我就搞混、你知道吗？
哎、因为他们上也是同一时间上的。
对， 对， 对，差不多前后脚，然后就也都看了一两集，就没有兴趣。像伪装者虽然都叫者，但是差好多。
自从伪装者出来，后来就好多
者，就都能火吗？做梦吧。
然后和平饭店
啊、和平饭店还行，但是朋友不是特别喜欢嘛。
嗯，
然后那个罗嘉英跟陈数都演的还不错，还有那个李光洁，
嗯，看阵容还可以，
就是、全部局限在一个饭店里面了。
哦，对对，因为这个呢，我爸妈在看，然后他们就从头到尾看的莫名其妙，好像剧情没看懂，然后他们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有点类似于《狼人杀》里面就是抓坏人、
哦、这样。那你觉得年轻人看会不会比中年人接受度高一点呢？
嗯，可能会，但是问题就是说它也是受题材的限制嘛。
嗯，
反正我爸妈是说一塌糊涂，是
你除非是对这个演员特别有好感，
嗯，
然后你又是对于这种就是说等于是推理类的，
嗯，
有兴趣的 OK 的。
哎，那就是也是可看性不是很强的那种。
嗯，我就觉得陈数蛮美的
啊，
它里面衣服什么服装造型都很漂亮。
然后后面有几部也都是重复的，像好久不见，
嗯，
然后娘道，
嗯，
这都是，对，然后
多一月嫂先生
啊，还有排名22的脱身者，这个我看了，
啊，
是陈坤跟万茜，
嗯，
就是去年做盘点的时候是属于我还是比较期待的类型，
嗯，
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可看的，因为它里面的人演技都不错，而且我觉得这部戏它是好在配角演戏也都在线，有很多剧是主演可以配角一塌糊涂，但是这部剧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配角更出彩，它里面有什么范甜甜啊，然后还有那个，
哦，
就是老牌的那些港，
就是这部剧呢让我又是没看完没看下去，就看了吧，
它其实就没什么剧情，其实
对，就是主线剧情不抓人，
嗯，
我就最讨厌就是主线剧情不抓人的这种片子，我就很难坚持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是现在都是这种，就说了半天其实没说什么事情，
对，就是没搞来搞去啊，
对对对，
就扯皮扯来扯去。
这部剧呢完全就是看一些演员的表演，因为其实主演就这样了，因为他们剧情也不是很精彩，但是配角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他们聊天啊什么，
就是他
调侃呢，
做的就有点像红色，
哦，这样的
啊，对，但是他没有红色，因为红色主线剧情不错嘛，
嗯，
但是这些呢就是主线剧情不行，然后就是你都靠聊天的这种的擦边的这种的，
对，他其实你就去总结他其实大事儿没什么的，他，
嗯，
就是一直在那种家长里短小事儿，然后为了一个箱子搞来搞去的，
嗯，
没什么大事件，
对啊，就是集多少集都在孩子在那边搞那个箱子，
对，
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没事儿干，
啊，反正就是靠演技来撑嘛，
嗯，
然后月嫂先生是我也是看了第一集就没看下去，
嗯，我只看到吴奇隆我就不想看了，
就对，确实演技有点尴尬。
那下面又有一个者，破冰者，
破冰者，破冰者前面也有出现过，东方卫视有一个，然后有一个湖南卫视的是温暖的弦，湖南卫视接连两部，还有甜蜜暴击，这个是甜蜜暴击，是你去年就是看
衰
他的，结果
按照他的这个收视率他确实衰了，
衰了，对，
湖南卫视低于一，就是一都算衰，
对的，而且就他这个组合本来以为是会很好的，结果
我并不会觉得好，当时我就已经说了他肯定糊了，
当时你是赌气说的呀，
不是赌气说呀，
你是不喜欢关晓彤呀，
你不是呀，我当时我不喜欢关晓彤的那一部是凤求凰呀，
你说因为不喜欢关晓彤所以你这个，
对，但是这个甜蜜暴击我是当时是赌它不会摔得特别大，你再翻回去听听，
嗯，我反正我肯定也不喜欢了，但是我觉得它不至于糊，
我是说它是会糊，当时我就已经说了，
这个真的也是有点怪的，虽然是怪但我觉得挺好的一个现象，
嗯，
因为这个剧真的本身就是一部很傻的剧，
就难看呀，
嗯，
包括我室友作为一个鹿晗死忠粉都没看下去，
哦，那真的是能证明他是
我室友是属于那种择天记他都能跟着一集集追下去的，
哦，
择天记在我这儿已经是烂到不能再烂了，他都能追得下去，但是甜蜜暴击他真的追不下去，而且他不讨厌关晓彤的，
哦，那是证明他是真的烂，
对，
没有任何的可以推脱的，
嗯，后来如果爱啊，
如果爱我们去年也
吐槽呀，我
提到过，
对啊，我说我不会看呀，然后他又在湖南卫视播嘛，他如果不是在湖南卫视播的话他估计应该只有0.3集0.4集这样的，
反正我也只看了一眼就是也看不下去，
嗯，
就今年很多剧啊就是你点进去看一眼就觉得，哦，就可以不要看的那种，所以我今年巨荒啊，
嗯，
你看我们说了1到30了，
嗯，
基本上有2/3是属于看不下去的那种类型，
嗯，就是我刚才才发现啊，这个整个排行上面光叫者的就有几个，叫先生的又有几个，
就是属于那种呀，一旦一个剧火了然后大家一桌堆都去拍那种类型，
就是不管是干啥都喜欢，不管哪个行业都喜欢这样子扎堆去弄，
对啊，
往往这样一扎堆就烂掉了，
嗯，而且有很多都还没有在榜上，本来以为会是不错的剧，
嗯，
竟然连进榜都没有，
你说比如啥？
嗯，
天盛长歌进榜的呀，49名。
哦，天盛长歌真的要说一说了，
不，湖南卫视能排到49位，真的是，哎我。
而且整个剧的所有演员都是演技在线的。
然后那个《琅琊榜二》，这俩哥俩，一个49，一个47。
天盛长歌惨到的是，本来是好像是50几集的，被砍了10集，甚至。
哦，我还砍啊！
对，
我不知道，我都没往后看。
因为他收视率实在太低了嘛，就把它缩减掉了，
嗯、
砍掉10几集。这个剧呢我是基本上是看完了，因为它确实无论从剧情还是表演还是场景服化道、
嗯、
全部都很好、
嗯、
真的很精良、
嗯、
它唯一不好的就是节奏太慢、
嗯、
而且呢它还有一点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呢，就是它全部都是权谋，一点点让人放松的时候也没有、
嗯、
没有谈恋爱的部分，虽然它有个女主，但是女主从头到尾女扮男装就跟男人一模一样，就倪妮的女扮男装、啊、就是你真的可以做到我认不出她是个女的就是就颜值，人家说里面颜值最高的是那个顾南一，演顾南一叫白敬亭
啊，
说她是颜值最高的，因为倪妮她在里面出现女装的戏份实在太少了、
嗯、
本来就是一个男人戏，连唯一能点缀的女主都没有起到一个调剂作用，
嗯，
也没有一点点就是情感的那种作为纽带嘛、
嗯、
那你时间长了就很干，剧情很干，然后它整个剧配乐都很少，就娱乐性非常差、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速度又慢，就比如像我这种，我非常承认它是一部好剧，但是我每看个5、6集我就要停一阵子看别的去缓一缓然后再点进去，
再回来再看，
主要
是
因为我认同他的 我认同他的剧情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真的是从权谋来讲我觉得绝对是超过琅琊榜的，因为琅琊榜的权谋我一直觉得不算什么权谋，
嗯，
他都是靠我朝中有人，
嗯，
但是这个是真权谋啊、
嗯、
真的谋算这机关算尽一环扣一环很厉害、
嗯、
而且他台词是我少有的看到现在就是国产剧里面台词真的特别好，
嗯，
因为我现在觉得现在的国产剧台词真的我都、哦、就我最近看的里面啊最不能忍的白蛇的台词真的我一点都忍不下去
那不是配音吗？
不是说台词不好，就是台词写的尬
哦，你是说那就是剧本语言不行，
幼稚，
就是剧本语言不行，
对对对，就是他的这语言说出来像是小学生在说话，但是天盛长歌是真的我觉得
就是文学素养不行呗，
哎，对对，然后天盛的
台
词里面
那就是文学素养
文笔吧，而且有很多的铺垫伏笔、
嗯、
他一句台词说出来他可能埋了很多东西
啊，
或者是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你这样一讲因为我没看下去嘛，
嗯，
你这样一讲我知道他为什么收视不好了，
嗯，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肤浅的，你看电视剧不是说为了要去、嗯、就是要去学点啥东西，就是图一
对啊对
娱乐消费，你不够娱乐，
对，就是娱乐性肯定是
不行，娱乐性
不行、嗯、
所以那你肯定就算了，因为你要看全盟的话那我直接就看纪录片好了呀，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没有把娱乐性提高，
对，因为像琅琊榜才开始的时候也是被诟病就是太慢嘛，但是他后面他是铺开几集之后他铺开之后嘛，
但我后来我有很详细的去想为什么琅琊榜会受欢迎、
嗯、
因为琅琊榜他最少他有一条
戏剧冲突，
他有一条复仇的主线，
对，
这条复仇的主线是可以勾着观众一直去看的、
嗯、
但是天盛长歌他没有这样一条，他其实本身也是这个男主宁毅是要复仇的，但是他这条复仇线是随时可以放下的、
嗯、
他可以先是帮这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
就散掉了，
对，散了，而且琅琊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就是他跟那个霓凰郡主这条感情线是一直没有断过的嘛、
嗯、
虽然不能相认但是他们一直是有这条线，但是天盛里面
不对，琅琊榜里面最勾人的感情线难道不是他跟靖王吗？
哎，这个是大家就是调侃的嘛，
不是调侃的，是真的呀，是大家都在关心靖王跟那个谁能不能梅长苏能不能相认呢，谁关心他跟霓凰能不能相认呢，他跟霓凰很早就相认了好吗，
好吧，反正就是说他有好几条线，不管是复仇线情感线还是兄弟线对吧、
嗯、
他都是比较勾人的，
架了起来的，
对的，就是即使你节奏稍微慢一点但是我希望看到他们最后，因为不看到最后、
嗯、
我心里
不爽呀、
嗯、
但是天盛是我不看到最后也不会觉得有
所谓，
对，因为他也主人公其实对复仇的心也不是什么特别强烈的，他是可以放下的、
嗯、
他对皇位也是可以放下、
嗯、
然后他跟倪妮就是男女主角嘛，
就一切他都是佛系的，他所以这部戏就太佛系你看不下去。
对，然后男女主角情感是前面一点进展也没有、
嗯、
一直到三十几集之后突然间有感情线，那等于前面就干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一点润滑剂也没有、
嗯、
这就是他的为什么不受欢迎的原因。
嗯，
但总体说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一部剧。
哎，竟然也是湖南卫视竟然这个样子。
对，而且被逼到要砍、
嗯、
他就反正是亏惨了，因为他的投资肯定很大。
对的，而且这个导演不是跟恋爱先生一个导演吗？
那
整个团队都是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团队。因为当时我们在恋爱先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探班嘛、
啊、
他剧组的人就是当时最后快要杀青之前就在那边讲他们已经有一部分人去了那个筹备天盛，就是筹备当时是叫凤什么皇权
一天下，
一天下就是在去筹备皇权、啊、然后他的剧组主创真的是就是沈岩的这个团队还有后面制作方，
那他起码不会亏太多，因为恋爱先生这边应该能赚到也很多。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公司是一个，我是说你
这个
导演的这波人、
啊、
这不一样的。
哎呦天哪，那琅琊榜二其实也有一差不多的
问题，琅琊榜二就是一样的毛病啊，跟就是你讲的天盛长歌里面的很多都能套进去，琅琊榜二也是权谋比琅琊榜要好，
嗯，
但是就是整个也是
反正节奏很慢。
不是，你为什么像《延禧攻略》还有《或琅琊榜》的这些，还有像《甄嬛传》这些，它可以火可以爆，是因为它在主角比如说遭受磨难之后嘛，它都是很就是像尤其像《延禧攻略》是最突出的，就是主角升级打怪非常的迅速，夸夸夸有什么御神杀神、御佛杀佛的这种。
嗯，
就立马就上来了，就是等于是黑莲花上位嘛，就是反套路的嘛。
嗯，
像《琅琊榜》跟那个《如懿传》虽然都不是《如懿传》，那个《甄嬛传》虽然都是主角都有就是前期遭受磨难，但是后面的仇也是慢慢都报回来了。
嗯，
但是像那个《天盛长歌》我没看完我不知道嘛，但是《琅琊榜二》我又看了大部分的嘛，他都是前面就是坏人太坏了，坏到你就是说让你觉得没有希望那种坏，然后你好人呢又就感觉就特别惨，悲悲惨惨戚戚戚都是这种的，所以就让人本来你就是日常生活已经很压抑了，你是想要看一些让你觉得舒服爽的东西，你没被爽到你舒服不了，所以就更加不想看，越看越憋屈的那种。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爽剧。
对呀、啊，不是说爽剧，至少就是说你要铺垫到一个层级，你要有就是杀一下，
嗯，
就有就比如说前期琅琊榜就是开始也是被那个冤枉干嘛的嘛，但是他就慢慢的，他靠权谋上来，有惩治到他们一些，有反杀。琅琊榜二就是一直惨，一直惨，一会儿这死了，一会儿那个又死了，然后就主角就是好人，就是感觉惨得要死，这样子，你谁要看呀、啊？
反正就都扑了嘛，这都是本来觉得应该能够不至于那么惨的。
嗯、但是琅琊榜二，我当时已经也是说了，肯定不行。因为一般第二部很少有第二部超越第一部的，都会被诟病。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之前说的，今年有很多非常大制作的，
而且有很多是没上，
但是上的基本上都扑了。有两个现象吧，一个就是流量剧它扑了其实是一个好现象、
嗯、
对吧，
嗯，
但是像这种大制作扑了你就很难去说它
这个大制作铺，我就是说它就是只是就是说你制作大但是你的主线剧情不行你还是会铺，
但是其实剧本还可以的，它真的是属于在这么多国产剧里面算是好的剧本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主线剧情它不够抓人它就会铺。
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要融合一点、
嗯、
像比如说天盛长歌它有一个好剧本，它要加一点类型化的元素，就比如说电影里面就是有类型片跟艺术片这两种嘛、
嗯、
艺术片它就完全可以忽略不顾观众感受，但是类型片你就要完全的观众喜欢什么然后根据观众的节奏点去做戏，就如果放到电视剧里面像天盛长歌这种剧本，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好大众的脉啊，
他就要我觉得他可以坚持走他这条路外加一些类型化，比如说你现在是这个权谋剧嘛，你可以把它往 复仇路线，就叫《琅琊榜》。其实他做的一个类型化就是复仇剧的类型化。
怎么讲啊？你要说都是因为纯权谋，他那个不受欢迎，那也不对呀、啊。
就是
你想想，我不给我别的不想，你想想去年的最大爆款《人民的名义》，他是不是就是在权谋？
但是《人民的名义》它切中了一个点，就是大家的猎奇心。
对啊，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因为你都是权谋，那个大家不喜欢，只不过就是说你
就是
你抓的这个点
不对。你在这么多点里，你总要有一个是能够吸引观众的。但是如果这个整部剧你所有都好，但是没有一个是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点，
嗯，
这个就有点那个了。
他本来他是想着说就靠主演来吸引眼球，但是就等于是他传播这个剧情又大于主演了。
本来我是想就是比如说因为全是男的嘛，有时候特别想看倪妮就是好看一下的、
嗯、
但是他就是从头到尾不好看、嗯、然后我就连
等于说你觉得还不如找一男的来演。
对，我就是觉得连视觉上的享受都享受不到。
嗯，
嗯，所以就真的挺干的。
然后再往下面就是什么远大前程扑，然后那个一路繁花相送
啥的。
繁花相送最搞笑是接档恋爱先生，
对，
能直接断崖式下跌。
而且他最大的对比是恋爱先生
都是有江疏影，
都是那个原因、
嗯、
同样江疏影到了繁花相送就开始用配音了、
嗯、
这个质的降低就等于降维了就已经是一个断层式的了。然后演技什么的又是降了一层，剧本也
剧本太烂
也不行。
不是，尤其《繁花相送》真的是把自己送掉了。
嗯，
剧本太烂，
基本上也没啥了。
对啊，你如果说电视台播的剧的话，真的就没啥了。
其实网播剧也有很多糊的，比如说像《舞动乾坤》
啊、嗯，还有那个《斗破苍穹》
啊，对，
就说明这些就是没糊掉，就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说仙侠剧。
流量小生，
魔幻仙侠剧这些就是已经，
但是香蜜也是仙侠呀，
就是过了他们的高峰了呀。像以前就是说你只要是仙侠剧，你上面就是再烂，比如像之前那个诛仙也都很烂嘛，但是诛仙的那个网播收视也都很高的。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像你说的这个斗破苍穹什么的嘛、
嗯、
它是有一个世界观的。
嗯，
我觉得如果说是不是原著粉，这就是一个门槛，
你很难插入进去。
对，进不去。
嗯，
像最近在放的一个叫最近有一个
江夜，
哎，对，江夜、
嗯、
据说口碑还不错。
江夜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我朋友跟我讲好看、
嗯、
我是撑不下去的，我现在撑到了就是第八集感觉还行。
我就撑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门槛，因为一上来这个设定我就不懂，
就是我就看前面我就不懂，然后但是我开始我是第一集前面两集我是看两遍我就不懂嘛，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你不懂你就不要管它，你就往下看就好了。
但
是
我没耐心看、
就是、往后面看，就是你慢慢就跟着剧情走，就大概知道它是个什么情况了。
但是它的入门就是已经就损失掉很多人了嘛、
嗯、对啊对啊，
而且它又是那种画面不是说很漂亮的那种、
嗯、
对吧、
嗯、
演员也都不认识、
嗯、
那就天然的没什么太大耐心，再加上这个设定它是有一个门槛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剧啊以后得慎重，就是他们是不是先要改成一个大家都一下子能接受的设定，而不是说你要看剧前你先要做个功课什么的。
也不是，因为怎么讲呢，你每一部戏它不能指望说它可以吸引到所有的人因为猫腻嘛，去年不是那部择天记嘛、
嗯、
不是就被骂很惨嘛、
嗯、
就是对于这种原著小说粉来说他们觉得江夜就不错，
嗯，
因为跟之前的那个择天记来比已经好了太多太多了，而且它还原度还行。然后对于这种其实就类似于像盗墓笔记啊，或者说是那个鬼吹灯啊、
嗯、
这种真的都是原著粉基数比较大的来说，我觉得只要是粉丝满足了，那它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它的那个拍摄的一大部分的目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冲着你有这么多粉丝我才去拍你这个片子的。像去年的那些什么九州的那些扑掉，就是因为你原著粉丝也不满意啊，你最基本的观众面也都没有满足到，
原著粉也不满意，再加上外面不明真相、
嗯、
观众又看不懂、
啊、
很难进入。
我想来那个蹭个热闹我都蹭不进来。
对，
你像这种江夜，我虽然不是小说粉，我完全没有看过一部猫腻的小说，但是我可以现在撑到第八集就觉得往下面我可以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嗯，
还可以。
但 这个应该热度也不算高吧，
就是这一段网剧里面你可以看它排名可能还行。
然后最近还有一部火王，
火王就是大甜甜的
卡斯，卡斯也算可以，就跟五吨晴空这种不都是同一种类型吗？在我眼里这都是差不多的剧。
嗯，我可能是对几类人就是可能有天生的障碍，
但是
大甜甜
总体来讲这类剧都没有预期的要好。
那
没有，都没
的预期是什么了，
都没有达到那个，
就觉得每一年爆款肯定就那一两部就才能成为爆款，就像我说的满足基本的这种小说的观众面，我觉得他就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嗯，
他如果再能吸引到外面的粉丝，那就是额外的收入了。
我觉得这些剧的目标都是想要达到像当年古剑奇谭那种爆款的程度的嘛，
嗯嗯，
包括他们请的那些明星的走向也都是这种走向嘛，
嗯，
可是事实
过了那个时代了。
对，事实就是说基本上都不行嘛，
这招就是一招好用你不能一直用，就像之前上海开始那个牛什么潮汕牛肉火锅很好吃，开了几间店生意火灶不行，
嗯，
你后来开多就烂掉了一样。
还有什么今年还有什么就是那种大制作最后烂掉的呀？好像
电影里面不就有一个
啊，电影，
对呀，
啊，三生三世
阿修罗呀。
哦，阿修罗直接就被那个了，下档了，
对呀，啊，就巨扑呀，他可是费了真的不少钱，啊，
我们就先聊电视剧吧，反正电视剧今年的你还有什么想到的要补充的吗？
嗯，那就网台的这些就反正爆款永远是意外，
就延禧攻略是吧？
对啊，因为之前真的就是一看于正就大家就绕道走了，但这部因为好就好在它不是剧作，它只是制片，
我依然是不明白的延禧攻略会火。
我明白，因为我是大众这块的，所以我明白。
反正啊，我就觉得今年不管是网剧还是上新的剧，
嗯，就整体来说你觉得都
没有可看的，
就整体就是电视剧的小年，
对，基本上都没什么，
不像去年就特别突出，就是爆款特别多，
对，
然后加上那个
就不说爆款吧，我起码我可以一边做别的事情一边放背景乐，
嗯，
都能看得下去，
看，嗯，
都基本上都能看完，
嗯，
今年就好多片子你真的当背景乐你都不想点，
嗯，
就点了一两集就看不下去的那种，
嗯，
希望明年能好一点吧。
嗯，那好，
我们说
看一下明年的，
明年的，
嗯，
看一下这个片单，然后找一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
啊，然后再压两部，
对，开读，
嗯，
我这边是一份五大卫视的2019年待播剧的表。
嗯，反正我们就都是以电视台为主吧，现在先，因为网剧的就很难说，网剧的一年可以上个几百部。
对，我现在先是湖南卫视，
嗯，
湖南卫视
霍建
华、
杨
幂的《巨匠》。
巨匠是什么剧情？反正
巨匠是民国时期的，好像是讲那个建筑学家的。
哦，那哟，这就很难讲了，你懂的。国内的这种什么一讲什么职业片之类的，就一般就。
因为呢，主要是杨幂有前科了，她之前又有什么翻译官，还有什么谈判官，
嗯，
都是打着那个职场剧，
关头卖狗肉，
对，结果都不行的那种，所以我现在对这部也不看好。
嗯。
然后赵丽颖、冯绍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个我们去年也讲了，
嗯，
结果又拖到了，
就拖到今年了。
嗯，我依然还是期待一下吧。
我就是反正40%的期待，60%的不期待，40%我给赵丽颖。不是，
还有正午阳光啊！
我40%是给了赵丽颖以及正午阳光的期待，60%呢，我是给了冯绍峰以及正午阳光这部戏的导演。
哎，但是里面现在有一个朱一龙是今年的大爆款。哎，我们忘说了，我今年网剧有个大爆款，就是《镇魂》
啊，还好吧。
没有，他很爆好吗？他一直在那个热搜上面的。
对啊，但是因为这就是卖腐呀。
没有，我就说他热度嘛。
嗯嗯。
然后朱一龙一直是热度明星排行榜，好像只在蔡徐坤下面的。
对对对，嗯，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就这部戏会吸点粉，加上他演技还行，但是这个剧真的是烂，
超烂。
你说镇魂吗？
对
耶、yeah, 我同意。
难看到爆，
我看了一集实在是看不下去。
整个制作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要里面那一段什么在山洞里面那俩就是等于是配角的们那个放开他，就是这个我现在我说起来我还想吐，我真想吐。
我只看了一集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一上来就是浓浓的那种偶像剧质感嘛、嗯、而且很尴尬，那剧情也很傻。然后这个剧他之前打预告的时候、
嗯、
就以卖腐为那个卖点、
啊、
然后
我跟你说，因为他为什么就是我说的这种像小说这种很火、
嗯、
他要想突出重围他必须就是吸引就是外面的人去看，他必须
要 CP，
对，剑走偏锋要配个 CP。
但是我当时看预告的时候我怎么想，因为他预告正好一个画面是两个男人什么靠在一起什么的、
嗯
嗯、然后我当时在想哇这年头还在用这一招，这不是已经过时了吗？
大家还都吃这套，你知道
结果还是吃这一套，我真的对网民有点失望。还没有看够吗？因为之前已经有好多这种卖腐的网剧了嘛、
嗯、
结果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已经，
我跟你说卖腐目前为止还是不会过期的。当然就是说这个腐点呢你不能说官方就是塞的特别刻意的那种，你得就是说有一点点，然后又让腐女自己再去挖一点，就是有参与感的。这种
镇魂还不够刻意吗？我已经觉得超级刻意了。
也不，镇魂是因为它原著本来它就是那个啥
啊，
就是属于
就本来就是那个
耽美的这种的、
啊、好吧，
类似于耽美的这种的，
好吧。因为现在朱一龙因为今年爆了嘛、
嗯、
所以、那个、
然后他等于是电视剧版的呢，他把他就等于是往回收了一点
啊、嗯、
所以呢就加就所以说那个腐女就会把他们那个原来的那个里面再带进去一点，就自己再加剧情。
好，那我们说回知否啊，因为里面还有朱一龙，所以也是给他增加火度的一个元素。
嗯，反正我依然压40%60%。
嗯，
真的不喜欢冯绍峰以及那个导演。那个导演真的是我就是我的那个心目中那正午阳光的二梯队的团队里面导演，不好意思得罪了。
这个反正观望吧。
嗯，
然后像那个宋茜欧豪的不期待
啊，再见。
嗯，
姐姐可以再见。
然后郑爽马天宇的悲伤逆流成河、
哎、再见。
我觉得可以像今年的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悲伤、
哎、
应该是应该是同一种弧度。而且我们去年也猜中了，我们猜的就是一致认为会那个、
嗯、
会糊的就是这部，
然后结果在上头没上，
结果真的就糊掉了。
嗯，
然后悲伤
前50都没上榜，
悲伤逆流成河我觉得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境况。
嗯
然后还有刘诗诗跟佟大为的如果可以这样爱，
我也是让他糊着吧，这名字我也听，我就
我也觉得嗯，
而且这俩的搭配没有感觉。
有一部张嘉译跟闫妮的少年派，反正看阵容可以关注一下。
嗯，
然后有一部我个人是挺期待的，就是汤唯朱亚文的大明皇妃孙若微传，这一部我看了预告，
又是古装，
我看了预告还可以，然后男女主角也都是演技挂的嘛。
啊，我这部不发表意见，因为我没看。
不是，大家大部分都是没看过嘛，就只是看主创来猜测的，
就很难。你想一下，这俩的配置难道不是跟陈坤倪妮差不多吗？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谈谈恋爱的，不会像天盛长歌一点恋爱都不成。
那应该是在谈恋爱，但是哎呀很难讲。我是之前看他们的造型我不太喜欢。
哦，造型反正我会关注的。
嗯，
然后这里你看这几部里面有没有你感兴趣的？
这个是啥台来着？
这是湖南卫视。
哦，湖南卫视，那就再见吧，差不多了，就没啥了。张新成这个大宋少年志我可能会稍微想要看一点，因为这俩主演我蛮喜欢的，张
新
成跟
周
雨彤，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吧。
嗯，
张新成是跟那个就是也是网剧里面，就是属于那种校园网剧里面的，演技还可以的。周雨彤是之前跟那个侯明昊有拍，也是网剧叫寒武纪里面，反正那姑娘长得也蛮可爱的，我蛮喜欢。如果这个剧情是属于那种就有点像古装版的
感觉，有点是励志
的，对的对的对的，就是古装版的那种年轻警察，可能是这种样子的吧，我猜哦。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想要看一下，至少男女主角我都蛮喜欢的。
后面的有一些什么吴谨言的啦什么、
再见，
我都不是很，那我们就不说了、接下来东方卫视的，
嗯，东方卫视因为现在我们是等于是只是评比到今年的十一月嘛，
嗯，
那是我就把十二月的算到2019年里面好了，那就首当其冲的大江大河呀。
嗯，大江大河，
对啊，是12月10号马上就要播了嘛。
我就观望一下吧。
对，因为我是给星星给了孔笙，我是孔笙的戏我是都要看的。
但是他这个剧其实对年龄也有局限性，就可能年轻人并不是很喜欢看。
对的，但是他是演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个题材的嘛。
对的，
而且这个小说我是有看过的，这个小说是原著小说是很好看的，是阿奈就是欢乐颂的一个
我知道，但是就是这个题材、一看是献礼什么改革开放40周年，说实话、我就已经不是很想看了。
对的，但是你要想一下之前那个父母爱情也是很多人要看的呀。
我也没看
父母爱情，也好看的，
所以就是会观望一下，如果他真的拍的好的话可能看得下去。
嗯，但是比如说你可能如果是对某个主演有那个滤镜的话，
对对对对，
你可能就会喜欢看或者是不喜欢看。
对
啊，所以这部戏呢，因为我除非是说我可能会等他播个5-6集去看，因为我是蛮喜欢导演，
嗯，
但是主演里面呢我只喜欢那个董子健
啊、
杨烁嘛也还好，嗯，然后王凯嘛就一般般吧，
嗯，都一般。
嗯，他里面还有我讨厌的那个谁
啊，
女主演里面有个我讨厌的童谣，我不喜欢他。
哦，
我就买反正就觉得长得特苦情，我就看到他的脸我就不想看他的剧。就现在江夜里面不也有他吗，我就不想看。
那个里面如懿传里也有他。
对呀、所以我不想看呀。
哎呀，你太针对人了。
我就是蛮针对人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剧里面是有我喜欢的人，但是这个剧情不好的话我也不看。但是如果这个剧里面有我讨厌的人，我基本上就很难去看。
那我们肯定很期待的还有一部就是如果岁月可回头，
对，
靳东、蒋欣、李宗翰，嗯、
还有李乃文，
这一部呢肯定我要看的。
对啊，冲着靳东、蒋欣我要看的，但是李乃文跟李宗翰我真的不想看。
而且我看了预告片，我觉得应该是一部挺有意思的剧。
嗯，
它还蛮搞笑的好像。
嗯，但是因为本来的配置多完美啊，靳东、张鲁一啊，张鲁一啊，
但现在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
就是可以宣传的时候说是那个什么恋爱先生原班人吧，这三个男的都没变呀。
那靳东跟蒋欣还是欢乐颂里的原班人马呢。
对啊，所以就是可以这个两个点，我们宣传词已经宣传方向已经帮他们想好了。
那你就猜猜他会不会成为明年的爆款，
那就看他播的点的前后那个什么了。
我觉得
同档的，
我觉得收视不会差，
应该1.2应该是有保证的吧。
嗯，
我们就反正先立个 flag 呗。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又是爆款。
爆嘛，明年再看其
他
的。
如果他再爆的话就等于靳东连续3年爆款。哦，靳东明年还有一部戏。
对啊，
也是提前预定爆款的，就是人民的名义的续篇、人民的财产
姐妹篇。
那一部我觉得爆的几率90%，
我压低一点，75%。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性哦，你第一部太爆，第二部大家都会把期望值放得很高，就像你这种的，你期望值越放越高，它万一达不到你的期望值的90%的话，你就会觉得一般般。
我不是冲第一部，我是冲这些
演
员、演
员是吗？
对，而且其实他已经有花絮出来了。
我非常担心的是啥呢，
嗯，
就是会被广电大老爷们给卡住吗，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不会，因为他这个剧绝对是要跟有关部门是搞好关系的。
嗯，就是他如果能顺利播出的话，
对，应该尺度
应该
还
行，
可以的，
应该还行。而且这部戏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就是之前不是一直讲我们老干部老干部吗，我们这次我们就坐实我们就是老干部怎么地。
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他特别适合演这种角色。
对、因为从他路透出来的那些什么在煤矿啊，那些跟那些什么领导人在一起啊干嘛的，领导在一起简直就是无缝融入，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对，就我觉得他就是反正他 这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惧，靳东根本不 care 你们对我的什么这些人设乱七八糟，你们说我老干部，难道你们就因为我被你们讲我老干部，我就不去演这种戏了吗？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剧本好，我还是会演的。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小道消息啊，他接这部戏其实是后来就是才确定了，因为中间他本来是有一部也是央视主导的那个剧叫啥来着，孙光明下乡记，就是马向阳下乡记的，也是下片嘛，那个已经准备了两三年了，后面据说他应该是把这部戏给拒掉了，就等于是赔钱出来的。
那我觉得我还是宁愿看那个人民的财产啊。
对啊，因为他当时那部戏是后面据说是因为那个投资方还什么塞了徐璐什么进来嘛，等于是打你改把剧情什么都给改掉了嘛。我猜应该是他，应该是这部戏，因为网上当时也没有说具体的剧名，也没有说具体的是谁，但是只是讲了徐璐进来了。
徐璐真的是有后台。
然后就那个把这部戏给那个就等于是给他改剧情了嘛，然后他就觉得不爽，然后就赔钱出来，因为他已经签了协议了嘛，就说我不演了，出来正好就接了这部。
那多好呀。
对，我是觉得
正确的
选择，如果你让我这两部选的话，我肯定愿意他选这部。
对啊，所以我觉得明年这两部我都可以预定一下爆款吧。
但我觉得反正这部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再像人民的名义一样给我出现黄毛那一家的那种情况，
这就预料不到了。
我最讨厌的就
是，但
是
从现在曝光的一些片段，比如说陈晓的那种片段，感觉还是比较燃的那种类型，我觉得应该还会不错的。
希望明年是个电视剧大年吧，反正每一年都是大一年小一年。
还有几部我觉得可能是其他朋友应该都会比较关注的，一部是杨颖、邓伦、朱一龙，因为这三个人现在都是很，
但是杨颖如果这部戏啊把杨颖名字盖掉，我要看的，因为邓伦跟朱一龙的演技都不错。
但你不记得今年朱一龙有一部叫什么《浮生若梦》，就是差的不得了。
我不知道啊。
啊，就是紧接着《镇魂》没多久就出来了，然后也是其实有一点搞朱一龙跟另外一个男主强行让他们
要蹭镇魂的这种套路，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被人家反感了，而且就是这剧本太差。其实女主演是挺好的，就是我看了一个片段，我感觉她是有演技的，但是可能剧本不行。
但是就是说这个戏嘛，我不管它剧情是啥，就是看这三个主演，我就把杨颖盖掉，这个戏我可以看。
你很有可能像今年这一部杨颖的那个叫什么，
创业时代，
对对对，因为除了杨颖其他几个也都是绝对的实力派啊。
对啊，
黄轩、周一围，
宋轶也演的不错，
跟这个几乎是一样，就是有点演技，然后带他
都被他给带塞呀。
对，而且这个其实说实话邓伦、朱一龙的演技还不能跟黄轩跟周一围来比，对吧？但是可能塞得更
厉害。也不会啊，我还蛮喜欢邓伦的，我觉得邓伦演的没有比周一围差。
那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不喜欢周一围。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天生
讨厌他。哎呀，我们说演技啊，演技
就是你演技首先是要在我喜欢你的基础上我才能看得到
你的演
技。
那只能你代表你个人。
对啊，就是我代表我个人呢、
反正现在看这个卡斯我感觉会糊。然后还有杨紫跟李现，因为杨紫今年是属于爆款了嘛，她爆了几部戏了。然后现在
这个也是一个小说演电竞的，
对的，就是
电竞
迷之炖鱿鱼。现在就是她预告片已经出来，呼声挺高的。
我觉得还行吧，
因为杨紫圈了很多粉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从这一部戏开始，杨紫的长相有点变。你有没有？
她之前也是有点整呀，
但是没有那么，就是从这部开始变的，就前面的。香蜜啊白蛇啊都还不觉得挺自然的，
我没有太注意，可能是现代装跟古代装的区别。
哇，就感觉，但是欢乐颂里面还是蛮自然的，这部里面有点怪，具体还要看成片怎么样。然后还有一部李易峰跟金晨的隐秘而伟大，
再见。
我觉得会不会像是麻雀这种类型，
不知道，反正
因为好像也是那种谍战类的。其他的有你看好的吗？
张嘉译倪妮少年派是什么鬼？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呀，它是两个台同时播，
但是它剧情是啥不知道。
不知道，
但因为这俩的搭配我还蛮想看一眼的。
对，我刚说嘛，可以观望一下。
然后黄子韬这名字验尸番是什么鬼，一听名字我就不想看。
你得说一下，不是人家不让你说的。
黄子韬、易烊千玺、胡冰卿、燕世帆，这个好像还是我朋友公司的剧，但是再见。
接下来江苏卫视，
江苏卫视，倪大红、姚晨的这部就是也是中午的，都挺好。这个应该是李雪楼，
这名字听上去就没什么看的欲望啊。
应该这部是属于那有杨佑宁还有郭京飞，这些人我都是蛮好看的，还有彭昱畅，
哦，
我要看的，
这阵容还可以，然后又是正午的，那就真的是可以观望一下，但是今年好像江苏卫视的我都不是很要看。
这些我觉得我无所谓，就是你在哪个平台播对我来说
不是，就正好这几部我都不要看。还有那个李易峰跟江疏影又有一部，江疏影就是永远要排在江苏卫视。
那一部是本来说是去年播的，
我在北京等你。
对啊，就是在纽约呀。
啊，就改名了
啊。对
啊，没有看的欲望。大甜甜还有一部，
大甜甜就算了吧。
景甜跟陈晓，你不是喜欢陈晓吗？
但是大甜甜真的是没有观众缘这个东西啊，就迷之没有观众缘。
我跟你说，大甜甜现在很有观众缘了，已经比以前就是
跟以前比是那个啥，
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整体还是不行啊。秦昊、郭涛这个献礼剧又是一个献礼剧，那不就会被淹在大江大河里了？
看他什么时候时间段呀？
嗯。
反正江苏卫视目前我看来啊，我好像都没有太感兴趣的，就那个都挺好，可以那个观望一下。
对，就都挺好，那个少年派这俩吧，你就非得一个台选俩，我就选这俩。
那就浙江卫视。这里有一个我超级期待的，就是张若昀、李沁、陈道明、庆余年，
还有那个靳东的这个吗？还是如果岁月可回头？
反正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嘛，
这三部
《庆余年》，因为我看了预告，我觉得真的很有，
这个也是猫腻的小说呀，
啊，
这是江夜的那个跟昨天记一个人，
但是这个阵容比江夜的阵容要
那是当然了
可看性，而且他的从预告片看起来还是蛮有气势的，就是
张若昀因为沾着他爹的光嘛，他的制作不小不了的。张若昀明年还有一部大片
啊，
霍去病70集还是90集？
霍去病的那个预告
已经在被吐槽了，
预告我也看了，我觉得就是一般。但是
《
庆余年》真的有好片的那种迹象。
对的，
就很多预告片，你只要一看，你就可以几乎就可以断定自己要不要看了。
下面这个又是个九州的，这个我想蹭一看蹭。
刘昊然、宋祖儿、江疏影、张嘉译、王鸥、许晴、张丰毅，
全部都是演技好的。
九州缥缈录，我好像也已经看过预告片了，还不错，但是整体质感真的还是《庆余年》更有感觉，但是这个
题材应该不一样的呀，
对，
所以不影响。
但是九州缥缈录有一点担心，会不会像《海上牧云记》那样？就看预告片也是好的不得了，而且它也是九州的
对对
那个设定，
我就是怕它的那个剧情它支不起来，
因为这个设定它有门槛嘛，你没看过的人很难进入。
但是它的好处比九州那个牧云海上牧云记好的在哪里呢？这些人这些演员大部分都是观众要看的人，你懂吗？刘昊然，
我觉得除了刘昊然、张嘉译、
许晴、张丰毅、王鸥，这些都是观众要看的人。
瞎说，王鸥已经糊了。
王鸥因为《明星大侦探》又回来了呀，他在《明星大侦探》里面拉了很多粉呢。宋祖儿演技也不错，我看了他之前那部网剧，跟徐正溪演的《蛇海》还不错。
反正这个可以观望一下，只要他不要像《海上牧云记》那样，
就反正你不要弄个假大空的剧情就行。
对，就现在我
很你场面 OK， 但是你的剧情你要扎实。
对的，我现在很怕那种预告片里面很多那种空镜头
啊，对对对，
就是
空镜头
拍成对拍成风景片，我感觉我就有点怕。这个呢，看上去空镜头没那么多，但是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庆余年》是比较扎实，它是在剧情里的，所以这个反正还是观望一下，然后还有一部真的是厉害了，章子怡、周一围的《江河故人》，这个上面是写着是待定，不一定会播，但是呢，我一定会看的。
你是冲着章子怡吗？
对，
娘娘吗？
对，
哎呀，
因为他好像
告诉我，我再去看。
因为章子怡好像几乎没演过，
他没演过电视剧啊，
对吧？所以还是蛮期待的。
我但是跟你说，电影演员一般演电视剧，很多都会水土不服。
就像那个吗？倪妮吗？
对啊，包括陈坤，
还有那个周冬雨也是，他
演
麻雀不是被人家骂吗？
对啊，其实这是相通的，就是说电视剧挂的去演电影，大家都觉得你是高攀了，可能对你水土不服。但是电视剧电影挂的来演电视剧也是一样，
但是章子怡经过那个就是演员的诞生，她不是也已经就是演过一些这种电视剧的片段嘛？我觉得有
片段舞台上的呈现跟你到电视剧里面
还有那种小片
我知道
小片子嘛，
是，但是那些小片你觉得它是照着电视剧的标准拍的还是照着电影的标准拍的？它还是在走电影的那个拍摄的那种套路呀。
哦，就比一下子去演总归会多一点。
就反正我是觉得就非常要看，一个是章子怡的那个什么功力，二是看这个剧本，因为这个男主真的是周一围带不动。
而且这个剧上的时候就章子怡的粉丝就一直在，
对啊，自己的粉丝都反对的，
你们不要接啊这种的。反正我会看一看的。然后北京卫视看一下啊，有一个刘涛跟周渝民的大宋公子，
这个是那个开始好像还找了谁我忘了，那个谁没接然后换成了他。
实际上我说句实话，我担心的是周渝民
配音可以，
但演技掩盖不了啊。
演技嘛，他在猪头四里面算演技好的。
我不承认。我不承认。我会关注一下。
看吧，是我是要看的呀，因为我也不讨厌刘涛，然后我还蛮喜欢仔仔，就要看。
老中医我要看的，
老中医我要看。
陈宝国、
冯远
征、
许晴，对，
感觉是正正规规的一部剧。
哎，来来，杨志刚、张子健、勇敢的星二，就娘到原班人马吧那种的。
我天哪，不看。
半生缘就再见吧。
半生缘我感觉因为
芝麻胡同这种又肯定是演北京这种胡同的呀，哎呀很。
而且蒋欣演的是妹妹那个角色，就半生缘里面妹妹那个角色，就感觉跟她这个人很
不
搭、不
搭是吧。好了，盘点完了，来压一部吧。最爆
最爆嘛，我肯定是压那个呀，
人民的财产啊。
对，
那这样子好了，我反正就是粉丝倾向嘛。
你压如果岁月可以回头，我们一人压一部。
我是硬压的，我就虽然我不觉得这部片子怎么样，但是你让我全年的这样子看，我虽然觉得大江大河可能有点戏，但是我又不愿意。所以我们俩就完全是压粉丝。就是这两部好了。
我跟你说，他挺争气的，我们每次压他都还真的收视都挺高的。
就包括被我们吐槽诟病的也收视不错。
对啊，而且就他确实是有好片的，
希望靳东老师的好运继续坚持。继续留，
没有
意思那些黑子们。
你看这接的戏的这个创作班底，就他就不会太差嘛，对吧？
那不知道呀，这谁知道什么明年会被啪啪打脸。
这就是我们肯定是压的一人一部这个靳东的，对吧？
对，然后刨出靳东之外再来压一部来。
那我压庆余年吧。
你压庆余年，
就算他会像天盛长歌那样扑掉，我也觉得他应该是一部好剧。
对，然后我看一下啊，那我九州缥缈录一下。
你不怕他像海上牧云记吗？
我不怕，我觉得他至少要强过海上牧云记的，因为其他的就是
我觉得刘昊然就已经有点保证。
那也不一定啊，刘昊然琅琊榜二他也是呀。你说他是被那个谁带 C 的吗？被黄晓明带 C 吗？因为我又不愿意压大江大河，那就反正就那个啥吧，九州缥缈录吧。
好的，
衣服能播的话。
好，扑街剧有吗？
扑街剧，对呀，还用讲吗？悲伤逆流成河，扑吧。正午的四部，大江大河，知否知否，那个都挺好，未官正年轻。我笃定这四部里面肯定会有一部
都很好，我觉得也不会扑。
都挺好。都挺好，不会扑。
其他的几部我觉得都不会扑啦。
那个像大江大河，他现在是国家是扶持，他新闻里都一直在推。
第四部就是按照正午的标准，肯定会有一部扑掉，就是你按照普通的线标准，它可能都不算扑街、但是如果是按照正午的标准，里面肯定有一部是扑的。我就不讲明什么，等到出来的时候再看跟我猜想的有没有区别。
那我最放心的就是压悲伤逆流成河了，
对啊，
其他的就是说不准的。
最放心的悲伤逆流成河可以扑，我被那个谁郑爽马天宇的粉丝杀了吧。
如果他量
只是针对这部戏的名字，
不是，你想今年量身都扑了，这个怎么能不扑，你说是吧？
还有大宝贝儿的我也压个扑不好。
嗯，
不管是吴秀波大宝贝儿，还是大宝贝儿邓一龙，不，邓一龙，邓伦朱一龙，反正我就要压一部大宝贝儿的戏。
啊，那我们关于今年的盘点跟
明年的粗略电视台的预测
就
这样。
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嗯，好，
大家
拜
拜。